筋骨奇观，接眼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和这个王公子啊，孩子病了，哎呦，家里边又没仨又没俩，就这么一个小姑娘，嚯，家大人心疼啊，哎呀，怎么办？这孩子什么病啊？说不出来，找大夫吧。你也找，我也找，各种大夫都来。反正来这些位水平也不是特别的高，这里边还有庸医。古话说得好，庸医杀人不用刀，好大夫跟坏大夫之间那个区别太大了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某家有这么一位老爷子，身体不好，病了很多日子了，说这个请大夫吧，大夫这儿来了，一号脉，这病人啊心虚，怎么样啊大夫，你看我这要紧的吗？啊，哈哈哈哈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这个上火了，嗯，你拿纸来，开方子。一说开方子，病人痛快，快赶紧伺候着，这拿笔写什么什么方子啊，写完了，您这不要紧的，反正是十来天就能见清啊，一个月呢就能下地，一个半月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得嘞，谢谢。病人就高兴了，谢谢大夫啊，好先生，你之前来了这么些先生都不行，都不给开方子了啊，谢谢先生，送宋先生，往外走，家里人得送出来啊。大夫这才回头，跟你们说一声啊，不太好啊，我开那方子呢，反正就是可吃可不吃，该爱口的东西，喜欢的东西给他买点啊，你们该准备的就准备，省得到时候抓瞎。哎呦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先生，谢谢。他们说病人没救，是没救了，那怎么还谢谢呢？人家先生有德，第一让病人本身不害怕，第二人家告诉你了，早准备省得到时候抓瞎，这就是好大夫，一个小事看得出来，就怕那个二五眼的大夫啊，啊，这儿一来一号脉，病人脸都白了，怎么样大夫，怎么样，你够呛啊，哦，这儿死了，你说算谁的啊，是他病死的，是你吓死的，所以说好大夫跟庸医之间天壤之别啊。这回王家请的这大夫，好大夫不多，一个是地方小，永嘉县，县里边倒是有不错的名医，人都愿意往省里边去，往府里边去，谁愿意跟这儿啊？村里的大夫呢，也就是蒙世行，所以说把孩子的病耽误了。哎呀，王爹坐在屋里边，眼泪啪嗒啪嗒的。儿哎，我的闺女，你可不能死啊！啊，有一线希望，爸爸我也得想辙救你呀、啊。坐这难过，家丁进来了，大爷来串门的了，没有时间啊，跟他们说谢谢吧，改天再聊。不是，是跟您最好的那个赵秀才。哦，赵年兄来，让进来吧。别人就不见了，但这位得见，哥俩从小是发小，交情特别的好啊。但是最近呢，人家家里有点事儿，一直很忙，没得功夫，今天串门来了，请进来吧。刘大外边赵秀才进来了，哎，年兄，快点坐，快点坐。哎，兄弟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哭成这样？不知道，小女病重，奄奄一息。你说我跟前又没仨没俩的，就这么一个闺女。他要是真没了，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摘了我的眼睛一般呢。孩子在哪儿了？ 里屋躺着，我看看闺女，我看看闺女。俩人来到里边，赵秀才看了看，哎呀，是挺厉害的，孩子都没精神了，躺在那儿喘气儿啊，一丝儿一丝儿的啊。我想起来了，有这么一位高人，你请过没有？
谁呀？
你怎么糊涂啊？名义呀、啊，叫赛华佗，曾经在太医院里边给皇上看过病，后来这才归隐才回来。他是咱们此地人士啊，不过这位老先生啊，年纪大了，他轻易的呀不出诊，也不给人去看病。哎呀，我说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我跟他的儿子啊，我们有过交往，我写一封书信，打发人找这位赛华佗的公子，让他求他父亲，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啊，肯定能把老头搬动。王子爷站起来，一躬到地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你就是我王家救命的活菩萨，写吧。打开了文房四宝，纸笔墨砚，这拿起笔来刷刷点点，他情真意切，写完了，都弄好了，装着信封里，封好了口。你找一个办事妥帖的家丁让他去，而且这个事儿不能再耽误了，得快。我知道。老虎，老虎呢？喊老虎，又打外边老虎进来了。好，老爷，什么事啊？现如今呢，咱们得请啊一位神医啊，这儿人家写了一封信了，你去到什么什么地方啊，去请人家，让他带着找老爷子来给咱们家孩子看病，快去吧。哎，是，这儿走了。走的时候是当天的下午4点来钟，就这一宿没回来。转过天来也没有，一白天都没回信，等到当天夜里3更天，这小姑娘绝气身亡，孩子死了。哎呦，把王大爷疼的呀顿足捶胸啊，哎呦我的儿哎，要了爸爸的命了。大奶奶也哭，家里人都哭啊，赵公子劝吧，你看这事儿闹的。哎呀，得了，您别难过了啊，这个年轻啊，等过个不行再要个孩子，劝呗，那怎么办，往好处说呗。这儿劝，一直等到转天早晨，现在钟点说7-8点钟，老虎才回来。哎，大爷，我回来了啊。你才回来？不是，我去了，我一直等人不在家，我就急得跟什么似的，最后实在没辙了，我也不敢再等了，我这才回来。大爷您别生气。哎，行了，我生气有管什么用，哎，孩子已经没了。哟，你看看，大爷您瞧这事闹的，孩子没有了，那这事闹的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得了，安排一切准备后事吧。安顿好了，把孩子埋了，坐在屋里边，王公子这个心情啊跌到了谷底呀、啊，不是滋味，心里难过。平时没事呢，街坊邻居们有好心眼的，人家过来给劝一劝，得了，想开点吧，得了啊，你得呀、啊、认便宜，你说这才几岁，他是没了，他真长得18，要是没了，不是更坑人吗？大伙儿都往好处劝。来串门的里边，有一天就有这么一位给说出来了，说这个你们那儿那老虎有亮瞎子呀？啊，他有什么亮瞎子？好，他这酒量可是够瞧的啊！有一天你让他送信去，好，他走到半道上小酒馆跟他们拼酒，好，他喝了得有多少2斤？他得有啊！当时醉得不省人事，跟那儿睡了一宿。早晨起来，他说要去送信，然后说什么信丢了，哈，找不着了。 啊，什么大伙还有人劝他说，那你就别去了，他又喝酒又喝一天，好家伙多能喝酒啊。啊，汪公子一听这点火腾就上来了，我让你送信去，我让你求赛华佗来给我闺女治病，你骗我，你说跟这等着人家没在家，原来你上外边喝酒去了，喝酒丢了信，误了事儿，害了我姑娘的命。想到这儿，这火腾腾的往上走啊，坐在这儿咬牙切齿，半晌无语。传信儿的这个也后悔了，看我也是嘴欠，你看我说这干嘛？就得了，您全保重吧，啊，别往心里去了吧。这人们捋捋行行，全都散了。王大爷坐在屋里边啊，三十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，两太阳冒火，七窍都生了烟了。好奴才呀，好奴才，我今天跟你没完！丧女之痛啊，本来脾气就大，这一下就勾起来了。来人呐！说声来人，进了好几个家丁。大爷，把老虎给我绑上。不，大爷您干嘛？别管，快去！哎，几个人出去，妈肩头拢二背，把老虎绑上，推推搡搡推到了正厅，往这一站。哎，大爷，不，你们干嘛呀？你们干嘛绑上我了？呸！狗奴才，拿手一指，这个混账的东西啊！连说带骂，老虎拿眼一瞪的，我怎么混账了？啊，我混账，我可没杀人呐！嗯，就这一句话，王大爷火更大了。话里有话呀，老虎那意思，我是混账，混账，我没杀人呢，你还杀人了呢？卖姜那不是你杀的吗？他的话是这个意思。王大爷这火啊，两层火拧在一块，一伸手又打旁边拿过了一块竹片子，狗奴才呀，我今天我就要你的命！啪啪啪，这通打呀，大伙也不敢拦着啊，打了一个来钟头，后背连屁股这衣服都抽破，直流血。夫人听见，哎呀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快去给老虎放出去，给上药，给让他歇着。行了，都去，都出去吧。把自个儿丈夫摁在这儿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我干嘛？我跟他拼了啊！我让他去请大夫去。这小子吃酒带醉，误失了书信，这才要了我闺女的命。我打他还不应该吗？哎呀，行了。你这是干嘛？你打他闺女也活不了，那也不成，要没有他我闺女能死吗？夫人这儿劝啊，他这儿生气。老虎回到自己的屋一瞧啊，一摸着身上都是血，赶紧弄水洗了洗，擦了又擦，有不错的哥们儿出去买了点药，把药敷好了都敷上，换了身衣裳往这儿一坐，赶紧又站起来了。屁股上有伤，坐不下去，斜倚在炕边这咬牙切齿。好哎，姓王的，姓王的啊，你那姑娘本来就要死啊，谁来也救不了，活神仙来也救不了她。嗯，你这么痛打我，难道说我堂堂七尺男儿就受你的不成吗？嗯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有人命在身，你不仁，我不义，姓王的搁着你的，撂着我的。趁着天黑，这小子打家里就跑出去了，五谷天明赶奔永嘉县的县衙，干嘛呀？我要出手你啊！我来报告。来到这门口， 那儿有鸣冤鼓，抓起鼓槌来，汤汤汤，这叫击鼓鸣冤。就听里边呜喊了一声威武，快撞造三班衙役，排班肃列。永嘉县知县转屏风入座，拿手一拍，拍，带击鼓人由打底下把这位老虎带上来了，跪跪跪跪跪，扑通跪在那儿，抬头，大老爷，大老爷，见过大老爷，
嗯，
姓字名谁？老爷，我姓胡，我叫虎。你叫虎虎啊，你激动老爷我的堂鼓。
是老爷，我有一个天大的冤案我要跟您来说。
哦，还天大的冤案，
好，有事从头讲来。
是，我这个我也是啊，心不公啊，小人我叫虎虎，那我在王公子家做一名长随的家丁，王公子心术不正，图财害命。他这个年前他害了一个姓吕的卖姜的老头啊，他把人家打死了，然后把人家死尸偷着给埋了，故此我前来告状。
啊，说的是真的吗？没错。
这个何人得见他打死人命？
老爷，
我亲眼得见。
嗯，
何人掩埋的死尸？
老爷，我给埋的。
混账，既然此案有你，为何不早来自首？
老爷，我这不是自首啊，我这是报告啊，我是出手他啊，他这个事办的有失天理。
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来呀？
哎呦，我老爷，他这个他有钱有势，有钱有势，我也不敢管他啊。他还没事欺负我们，天天打我们。你看我现在是遍体鳞伤，这不没辙了吗？我这跑出来了，跑出来求大老爷与我伸冤。
嗯，我来问你，如若是他道德公堂，你可敢与他当面对质？
敢。
好，来呀，暂押班房。有人过来带好了手肘，下去，押着下面去。吩咐人来拿我的飞签火票去传王生到案。王公子家里边呢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啊，大伙还劝您别生气了，别往心里去了，得了，这个事儿啊就算拉倒了吧啊，以后您再要一个。这正说着呢，咣当一声，大门踢开了，呼啦超进了一队官兵啊，差人们一个个是如狼似虎。谁呀、啊？谁是王生？
好，几位上差，我是。
好，就是你，好极了。花龙嘎嘣锁链套上，小子，这官司你打了吧？一拽铁链子往外就走，
家里都傻了，我的天爷，这是哪儿的事儿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。
往外一拉，街坊四邻全出来。
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带走了，这不吗？王公子，哎呦，这出什么事儿了？
说什么的都有。哎呦，大奶奶都哭成泪人了，拉拉扯扯来至在永嘉县的大堂，上得堂来往这一跪，大老爷看了看，你就是王生？
是。
生源见过老父母。
哦，
你因何图财害命，打死吕姓长者？还不从实讲来。就这一句话一说，王大爷头上打了一个霹雳。我的天哪，这案子翻了啊！急忙望手叩头，大老爷，此乃误打误伤。
哦，
你说说怎么回事？
是。
是当初有这么一个岔口，有一个老头啊，姓吕，在我家门前卖姜，生源与他争吵几句，拿手推他跌倒了，当时是昏过去，但是我们把他救过来， 而且来说什么事都没有，我才赠送他布匹银两，我们两个人还交了朋友。他从家走，那谁知道去呢？他渡河的时候啊，在船上他死了，是生了我一时懵懂啊，我不该偷着让人把死尸给埋了。但是这个事情是有些蹊跷，而且绝不是我在家中把他打死的。
哦，
不是你在家中打死，你的家丁虎虎为何说他亲眼得见？
啊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心说好小子，这就是因为我打了你了啊！你挟私愤，官报私仇啊！你这叫以奴欺主啊！气得王大爷眼珠子都红了，哎呀，望山沟头，我的老大人，我的老父母，虎虎乃是我家中的奴仆，只因做错了事被我责罚，故而怀恨在心，来到永嘉县出手家主，您不可听他一面之词。退堂之后，大老爷琢磨这个事儿啊，说这个事儿两个人讲的都分别有道理，那么到底是真是假呢？得需要前去验尸啊，吩咐仵作带着所有的差人，你们去一趟，按照他们所指的地点把死尸挖出来看一看。转过天来，所有的这些个人差役们来在了当初埋人的那个地方，把土刨开了，又把死尸挖出来，确实有这么一具死尸啊，把所有验尸的东西都拿出来带回去。家里边大奶奶都哭得不行了，哎呦喂，你说这个事儿闹的啊，这想不到的事儿，闭门家中坐，火从天上来，哎呦怎么办呢啊！如果说这个事儿不能够翻出来，那么恐怕秋后大爷就得问斩，姑娘先死的，自己丈夫再死，那这一家子就算是完了。坐在屋里边哭，正哭着呢，来一家丁，大奶奶，大奶奶，您别难过了，什么玩意儿别难过了，来串门的了，咱们请进来吧。去你的吧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来串门的还请进来，不是这人我看着眼熟，谁来了？卖姜的那吕大爷来了。
啊，你说谁来？就是咱们打死那吕大爷又回来了。
不是，你说这不是人话呀，打死怎么又回？快请进来。
说声请，由打外边这吕大爷来了啊，果然是去年那个人，瞧着精神挺好，哈哈，让人呢挑着一个挑，前后的箩筐有很多的土特产，进来之后吩咐人放下东西，走到跟前来，一躬到地，大奶奶您挺好的呀。大奶奶差点没坐地下，嚯，你这是跟哪儿炸的尸啊？
不是，您这叫什么话呀，我这不活得挺硬朗吗？大爷呢？哎呦，还提大爷呢啊，大爷为了你拿问当官，我估计这命都保不住了。
我没听明白您说的怎么回事。想当初您从我们家走，在河边渡口，人家说您一命身亡，故此人家来送信，大爷吓坏了，这才给人家百两纹银，带着家丁去把您的死尸埋了。现如今这个案子翻出来了，大爷被拿问在监啊，这可是您站在这儿，我这个我觉得很纳闷，这怎么回事呢？
哎呀，大奶奶，这事儿怨我了，我心粗了。那一天我上得船去，划船的那个小子跟我聊天，三说五说，我就把那天的经过全部跟他讲了一遍。他倒好，非要买我这匹布，我也是一时贪财，拿回去没用，我就卖给他了。他又说瞧见我那篮子好，找我要这篮子，我说那哪成啊，我还得乘着江卖货呢。他又给了我俩钱儿，这个卖姜的篮子也给他了。他还说我头上的帽子身上的衣服他也喜欢
啊，他非要买，反正我一时财迷，我就都卖给他了。他给我找套衣服穿，我就回家了。我也没想到啊，谁知道这个小子拿这个来讹你们来了。
哦，哎，老大爷，那这个，那他们后来去说有一具死尸，
死尸啊，我到那儿的时候，好像河边那儿是有一死尸，说是谁哪来这么一死尸，淹死的是干嘛的？河漂子呀，可能是那个死尸吧。对，我的衣服给他穿上了，这小子回来再讹你们，还准是这么回事儿。呵，大奶奶站起身来，咕咚就跪那儿了。老爷子，没别的，我求您了吧，就我们家大爷，就靠您一个人了啊！我请您公堂作证。得嘞，这个一期咱们是有，我得去。这儿安顿好了，大奶奶擦擦眼泪，心里痛快了。大爷算没事了，赶奔永嘉县。咚咚咚，噗！怎么呢？大奶奶劲儿也大点，也着急，骨锤杵到骨里边了。大老爷一听，赶紧出去吧，这人太冤了啊，骨都漏了。赶紧出来，往这一坐来，带击鼓人，由打底下。大奶奶上来是哭天抢地呀，小妇人叩见县太爷。哦，你是何人？哎呀，我是王生之妻。你到此何事？大人呐，我跟您说实话，那个事情我们是冤得很啊。吕姓卖浆的老者未死，此人今在堂下。大人一听，我在堂下呢，那就对了，赶紧叫上来。因为仵作拿着验尸单回来说了，说这具死尸是淹死的，而且手爪有沙，就是他那指甲缝里边有河底的泥沙啊，证明这个人不是被打死的，他是溺水而亡。老爷正纳闷，说在这太奇怪了。正这会儿他们来了，把老头叫上堂来，这么一说，所有经过一谈，大老爷点点头，哦，这么一说这案子就对上了。嗯，来呀，派人去把周小郎传来。船夫周小郎现如今已经不是划船的了，呵，三间门脸的大掌柜的，他现在了不得了，跟柜台这吆五喝六，撇着大嘴，嗯，跟这正美呢，差人们来了，你叫周小郎啊？啊，是我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孙子，你那案子犯了，啪一嘴巴，哗楞嘎嘣把链子套好了，来在了永嘉县大堂，堂口一跪，来呀，带虎虎，虎虎也来了，俩人跪好了。全案人等都跟着跪齐了，大老爷点了点头啊，哎，人心不古啊，这可真是人心叵测呀。呼呼，以奴欺主，做事有伤天理，来呀，扯下去重打八十。有人说是，瞪下这冰了棒了冰了棒了，这么一通打，打完之后定肘收肩，来呀，打周小郎，不计其数，连数都没有，简短接说，这一棍子就给打死了。吩咐一声，两人所有的财产全部折给了王生。后来王生跟这吕老大两个人成了好朋友。这正是红尘不浪两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，从来硬弩弦先断，自古钢刀口一伤，人为贪财身先丧，鸟为夺食命早亡，任你奸猾多取巧，难免荒郊土内亡。